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哈、啊、这个箴言啊，从第十章哈、啊，我们当然了，不是每一节都在在讲哈、啊，就是这个一大段的里面是十章到二十四章哈、啊，我们就分开四次哈、啊，我们来讲哈、啊，已经讲了前面的两次哈，那么今天呢就进入第三次哈，在这一段的里面哈，今天主要呢是想跟大家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来看的是什么，就是箴言如何的来提醒我们啊，家庭还是说建立家庭的这个的观念，还是说我们以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态度，还是说以神的心意来建立哈、啊、一个的家庭哈、啊。所以呢，当然了，我们也重复讲了很多遍哈、啊，箴言不是一篇的里面。那个讲同一个的题目哈、啊，它是不断重复啊，所以呢，前面讲了，后面又再讲，所以呢，它是好像一个 repeat， 让我们重复，让我们对这个的观点还更深入的一种的探讨，一种的理解哈、啊，所以呢。不是一节一节哈、啊，是我们特别在十章到二十四章呢，好像你会发现哈、啊，好像每一篇的里面好像都是很独立的，一节一节都是很独立的哈、啊。但是呢，里面所讲的内容呢是不断重复的，所以呢，我就把它列了几个的方向来讲哈、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是 focus 在这个家庭哈、啊、这个观念家这个观念上哈、啊。那究竟我们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建立家庭家应该建立一个怎么样的根基上那我相信如果我们信主的还没信主的朋友可能都一样的一个感觉，说建立家还是说一个夫妻的关系，可能常常都会很自然的想到哈怎么样用什么的基础呢啊，很多时候都会以爱作为一个基础好、啊、来去建立家庭，还是建立一个夫妻的关系哈、啊。所以常常我们会听见哈、啊，为什么你们会要组织个家庭呢？因为爱的缘故把我们放在一起哈、啊。当然了，这个是一个很浪漫的一个的观念哈、啊。是好像我们觉得这个是很理所当然的，好像是一个真理一般的来去看待哈、啊。建立家庭就是基于一份的爱哈。啊，那当然这个是爱是很重要的其中一个的要素，但是呢，如果是单单以爱作为一个建立家庭的一个的根基的话呢，我们就会发现为什么今天我们看见有很多的家庭啊不能够走下去啊，他们的理由是什么，也是因为这个爱这个观念上出了问题啊，因为爱所以我们在一起了，建立这个家庭了，现在我没有感觉到爱了啊，已经这个爱已经失去了啊，已经再没有爱了，所以呢，这个好像再不走不下去了，所以呢就会结束了，还是说哈、啊，就把这个家庭这个婚姻哈、啊、来终结了，所以呢，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啊，单单以爱作为一个建立的家庭的一个的根基哈、啊，相反的哈、啊，如果我们看的时候呢，讲到家庭的时候很。特别的一个的观念哈，是我们可能有时候忽略的哈。所罗门除了写这个箴言书之外呢，他还有好多的诗篇哈，里面记载在诗篇的里面哈，其中一篇诗叫做上行之诗哈，这是诗篇121篇哈，我就把这个列在上面哈，所罗门的上行之诗哈，那这不够是不是？哦，够了哈。好。那这个上行之诗呢？其中第一节呢，很重要的一个的的表达，他说什么呢？他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那当我们知道，这个房屋这个城池所讲的 不是单单房屋这个的 you know, physical 的这个 building 哈，这个的建筑物哈，这个城墙也不是单单一个 physical 的一个的城池哈，它是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一种的用房屋来表达是一个家哈，一个家庭的一个家的一种的观念哈。那然后层次呢是讲一种实体的关系的一种的表达哈。所以在这里呢，所罗门在诗篇里面已经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这个家庭的建立哈，要建立在谁什么根基上呢？哈，他说是要建立在耶和华这个根基上。所以呢，在箴言书的里面呢，我的列了两节哈，24章的3到4节啊，这里讲我已经列出来了哈。他说房屋因为智慧建造，又因为聪明立稳了，其中因为知识充满了各样美好宝贵的财物。那我们也知道这里所讲的并不是单单讲这个的building 哈，这个房子哈，也不是讲到财务的时候，也不是单单讲到那个的钱财这个财务哈。如果我们读这个诗篇127篇，我们知道所罗门讲到产业的时候讲的是什么？孩子们，对不对哈？孩子们啊，所以呢，在这里所罗门呢是用这样一种的图画，一种的用词去表达家是建立在什么的地方上。哈，所以呢，怎么说？什么叫做建立在耶和华的根基上？什么叫做用智慧来建造呢？究竟里面所讲的是什么？当你读的时候，当我这样说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
神的话，
神的标准很好。还有什么的想法？神自己的同在，如果不耶和华建造，也不是他看守哈，那这个家哈能够存留的可能性可能会有遭遇很多的危险哈，所以我们很多人在家里面都会有一个圣经的经节写着什么？
耶和华是我家的主
哈，这是几句圣经。很重要哈，我们不是单单把它放在做一个经节，放在哪里挂在哪里说哦，我是基督徒而已。就是那个是提醒我们，我们家里面是谁真正是当头的啊？谁是单单真正是家里面的主人啊？如果夫妻之间没有把神当成是家里面的主人的时候，多少时候我们在家里面我们就争取大家都做主哈，结果呢就很多的纷争出来了哈。所以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家的定位哈，并不是单单定在爱这个的观念上，因为爱是很容易就改变的哈。今天你爱，早上你爱，下午可能你就不爱了哈。那爱可能你开始的时候很浪漫，但是呢，我告诉大家，结婚几年之后，这个浪漫没有的时候，你感觉爱的那个气氛就越来越少的啊。为什么维持这个关系呢？不是单单爱的一种的感觉啊，是一种我们在神里面前的基督徒，就是说立的约，在神里面用他的一种的标准来建立这个家庭啊。所以呢，为什么世俗说哈，婚姻有七年之痒呢？因为经过几年的时间之后，你那一种浪漫的情怀已经慢慢已经磨得差不多了，生活里面每个小节里面的冲突啊，把这个爱的感觉已经磨得差不多了哈。如果没有一个更高的一个的理由让这个婚姻继续持守的话，哈，熬不下去了。啊，但是就是因为有这样一种的观念在哪里作为一个的根基的话，那么熬过这个过程之后，慢慢就再不是一种浪漫的感情那个感觉而已了，那是建立另外一个更高层面的一种的情怀。那么这个就是婚姻家庭的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提醒。好，所以对第9章的第一节呢，可能你觉得这个不明白哈，他说智慧建造房屋，那再说这个房屋不是单单 building 哈，这个房屋是指家庭哈，这个家哈，这个字怎么读？口音啊，畜啊，这怎么读？畜生哈，吃七根的柱子啊， 这个房子是不是一定要有很多根的柱子才稳固呢？其实这里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常常用梯代表什么？完全。完全，柱子是代表这个 foundation 的 support 一个完全的 support 是一个房子的建造是建立在一个智慧的一个，我们知道智慧讲的是什么？圣经里面说，箴言书里面讲的智慧。 神的话，神的标准，神的心意，所以建造一个家庭是以神这个心意作为一个的 foundation 的时候，是一个坚固的一个的 support 在当中，所以在一个箴言书里面讲到家这个时候呢，是用这样一种的图画的形态来去表达的，所以呢，跟我们一般对建立家庭的观念呢，有一点不一样的。
这个是一个让我们留心的一个的事情。好，我停一下，看大家有什么的想法，说补充。神的心意，这里面是具体的某一方面的心意，还是就是懂得来说，神对各种事情的心意。
你所指的是哪方面的心意？就是说，比如说按照神的心意去工作，或者是对待身边的人，像这个家，这个家以神的心意作为根基，是各个方面神的心意。对，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句话，耶和华是我一家之主的时候。 这个主的观念是什么呢？主的观念是说他是一个掌管者，还是说一个的头，一个的领导者？所以在这个观念上，我们要处理的，比方说家里面是很琐碎的事情，比方说怎么用钱呢？怎么安排时间呢？下面我们讲到做丈夫的时候，做妻子的时候，他的责任呢？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以什么做一个标准？ 作为我们来处理这些事情，比方说我们怎么样来使用金钱，那么你可以有很大的分歧的，对不对？一个信主的跟一个还没信主的，对金钱的哪一种的，怎么说呢？价值观的看法是很不一样的，对不对？你觉得哇，我拥有这个是很重要，那可能是说，哎呀，这个不应该花这个钱。 多少时候我们说家庭夫妻的关系出现问题，其中有一个，我们知道那个 statistic 告诉我们，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让夫妻离婚的，其中一个是钱的问题，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钱可以让 love 完全没有的，所谓爱可以完全消失的，是因为钱的缘故，所以呢，这个就是说我们站在一个怎么样的立场来看。 我这个金，我这个钱的运用，那在这方面，以什么做标准？世俗的呢，还是我们以圣经，我们上次讲到对钱财的一种的观念的应用？那两者之间就很大的分别了，你明白我说什么？所以讲的话，以什么神的心意，说我们每一件事情里面，我们以做哪个价值观，我们的取向在哪里？这个就会构成我们 关系的好与坏的建立了，那不知道回不回答到你的所问到的事情，还有什么的想法还是问题？没有的话，我们看下来，那《箴言书》里面，就是《道德圣经》里面很多地方讲。 丈夫应该怎么样，妻子应该怎么样，我们知道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也讲得很清楚了，那但是箴言书里面有没有讲呢？有，但是呢，并不是很直接，用了很多形象来去表达做丈夫的应该有的一种的态度，我选了几节，可能大家看上去可能觉得，如何 related 呢？这是有关系的，他说。 二人轻浮了归于无有，一人的家必站得住。那请问一人是怎么样一个的人？什么叫做义人？上次已经问了，
看上次的
上次的弄什么是义人？在箴言书里面讲的，不是说一楼其他地方，因为箴言特别讲到恶人义人这个的观念，所以义人是指什么人啊？
这样子的，使人处事都是会有立功正直的行
为。对对，所以圣经里面讲到义人呢，是一个能够与在神与神之关系里面是有神的哪一种的公义哈，与神这个义的一种的关系哈。那么对其他人呢有这个公平哈，对自己有这个正直哈。所以呢，仁义公平正直呢是在这个箴言书里面表达义人有的一个的形态。啊，所以这里所说的义人的家是指的是什么？是能够遵行神的心意的，能够跟神有这个遵行神所心意所行的，所以他在神的眼中是看为是义人啊，他能够以公平对待别人的，正直对待自己的要求的，这样一个人呢，是合乎神心意的一个的人啊，被称为义人啊。所以这里表达的是什么？恶人啊，怎么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义人的家呢必站立得住。这个也是诗篇里面第一篇里面所说的是什么啊，恶人跟义人的分别啊。那很清楚的表达，圣经里面很常常表达了一个什么，一个追随一个跟随神的一个人啊，他的人生的里面是因着这个缘故，他能够好像树栽在溪水旁一样啊，是一个可以有个丰盛的人生啊。是这个是为什么是指丈夫呢？为什么不会以指妻子来表达呢？
因为丈夫是家里面的头。
还好圣经里面很清楚讲到丈夫的时候，那个身份是一个神所托付一个家里面那个领导的一个带领的一个的人物，神要追讨的不是当然后面我会讲到这个妻子的事情要追讨的是这个做丈夫的如何带领这个家庭啊，一个家庭呢成功与失败哈，这个丈夫站着一个很重要一个位置。如果他是个恶人，他是以不义的一种的行为来带领这个还是说这个态度的话，哈，结果呢哈就会归于无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哈。但是呢，一个这样顺从神的人呢，他的家很强调哈，就这样都稳哈。然后第十四章十一节也是哈，奸恶的人的房屋。再说这个房屋不是 building 哈，是个家哈，并不会倾倒了。正直人的帐篷，这个帐篷也不是个帐篷，而是个家哈，必兴旺哈。所以这里很清楚了，做这样一个的对比哈。我们常常说这个箴言书常常做这个的对比的哈，也就是说这个平行的一个的表达哈。然后接下来这两节哈，大家觉得有什么意思？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哈彼此相恨。也满屋大家相争，不如有块饼干大家相安哈。究竟在这说什么？指的是什么？
和睦。
和睦。当这个对比带出一个什么？和睦 yeah, 这个 yeah, 上次我们说过了素菜跟肥牛哪一样好？我们都说当然说肥牛好了素菜现在的人讲素菜很好，因为很营养，但是这里所说的是说什么呢？当时的人能够吃肥牛的是表示他很富有 ，OK， 吃素菜是表示他是一个在这个物质上是比较没有丰足的一个的表达 好，表达了什么呢？表达宁愿生活不富裕，不富裕，但是能够相爱，比起很富裕，但是相恨。这带出的是什么？价值观的取舍。那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说，一个家里面，我们常常我们会听见这样一个理论，越多的物质我们就越幸福，所以呢我们拼命去为这个家的幸福，我们拼命怎么说呢，赚取更多的物质。那这里呢，箴言书里面带出这样一个价值观出来，作为一个家里面的头的话，究竟他是站着一个怎么样的价值观引导这个家庭，以什么的态度来看待这个家庭，产生很大的不一样的一个的结果，对不对？啊，如果非常的富有，但是却一点都没有享受这个幸福，啊，我记得我之前提过一本书，是不是？啊，穷的只剩下钱啊！我记得讲过这本书，台湾一个很出名的一个的作者写了一本书，他列了一个故事，对不对？哈，我讲过这个故事。他说，那个的太太哈，非常的富有，啊，但是呢，她跟她丈夫离婚了，她的孩子也不愿意跟她一起住了。她是拥有很大的房子，很漂亮的地方，但是她是孤单一个人在那里生活。那当然这本书这个作者是要强调，就是说，穷的就是剩下钱了，什么都没有了，只是钱。啊，当然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作为一个的敬畏神的一个丈夫，究竟他为这个家庭立了一个怎么样的价值观，什么是真正对这个家带来幸福的一个的 model， 啊，一个的 you know， 一个的形态。那多少时候如果错误的话，结果就会带来很大的伤害了。啊，我们知道今天有很多很多真的很富有的人，但是他们真的在家里面这个家庭一点都不幸福。这个富有哈，就是这里所说的，有什么好呢？啊，定位在哪里呢？啊，这个就是作为一个艺人还有一个正直人啊，要在家里面所定立的一个的一种方向所持有的。好，我停在这里，有什么的想法的问题？
就是很多人就是觉得，就是因为要在家中有和睦吧，而且所以才更加的努力去工作什么之类，所以就是很多时候，大家好像就人好像本身的 intention， 就本他的目的是想就是为了家，然后要把时间放在工作上面，因为为了家的原因。
对对。
但是好像慢慢。就是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工作上面。
对，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说我们为什么箴言书还是说传道书给我们得到人生的智慧就在这里。多少时候我们人生的价值观常常是不是真正明白究竟我追求这个是不是真的 ultimately 最终是真的是好的，只不过世界所有人都告诉我必须要这样做，所以我也必须要这样做。我们没有考虑到究竟这个做事是真的是好吗？那圣经箴言还是说箴言书传道书给我们看见一个更清楚的更远的一个图画，更 broad 的一个的怎么说呢？事实好，看得更远更深。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在做人生选择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一定走到哎呀原来错了，告诉你已经 too late， 回头已经太晚了。那我以前常常在这里比较少哈，在加州的时候，我们教会也有很多那些认识一些做餐馆的人哈，很多哈。那常常他们说，哎呀，我们来这边怎么辛苦？为什么呢？他们说，我们只有一个愿望，说希望能够为下一代建立一个更好的一个环境。Good intention 是很好的一个的观念想法，但是在这个做这个过程的里面，哈，开了一个餐馆，我们知道开一个餐馆一天在哪里待上多少时候，12个小时，起码吧，啊，有时候不止，哈， 那从早到晚，你知道，七天都要在哪里？有时候真的是为了要让家里面让孩子更幸福，但是那个孩子真的在哪里幸福吗？很多孩子就在餐馆里面、厨房里面跟着一起长大，什么都没有，他们的童年成长里面什么都没有，也没有经历到家里面哪一种一种家庭乐的一种的观念。所以好像我们说要给他们幸福，但是他们在成长的里面只会感觉到缺乏。物质很丰富，但是真的很缺乏。我不是说怎么说呢，解释不对，我就是说我们要定一个人生的价值标准，我们要定对的时候，我们懂得什么时候应该放手，什么时候应该争取。如果没有这个一种的价值观在当中来引导我们的时候，当你越做你就会失去你真的一种起初的方向，你会我们常常就说迷失在这个潮流的当中，自的不知道。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说读圣经会给我们很多的提醒，就是说因为有时候我们不需要一定经过哪些经历才能够认识的圣经这些真理的教导，让我们可以有反思，能够明白。Good intention 不一定是好的，能够带来好的 result。
是可能也有从另外一个角度，也是一个把我们的信心放在什么地方。
有
的人觉得我只要赚很多的钱，
是
我就很安全。
是，
但就如这边讲，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的话，建造的人就忘了。
是，
就是很多时候也是一个信心。
对，就是上次我们提到金钱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觉得金钱为什么那么吸引人？因为金钱能够带给人安全感，这个是一个真实的事情，不是虚假的。因为有钱在口袋，你感觉你的胆量很就足很多啊。你口袋没钱，你的胆量就很少。这是因为我们把那个的依赖、那个信心、那个平安放在这个金钱的上面。所以，如果我们有这个信仰的话，这个信仰还说这一位的神帮助我们看见，原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更高、永不改变的，成为我们的身边最重要的一个的 support。这样的话呢，我们you know, 懂得什么时候努力争取，什么时候我们懂得也不一定要哪个东西，我们才叫幸福的。什么时候我们应该可以停手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做丈夫的，我们要有一个清楚的价值观，如何建立家庭是很重要的。好，时间关系我就下来吧，好不好？箴言书哈、很特别讲到女性哈、妇女哈、常常做了一个很强的比较哈、才德的啊，这智慧的妇女啊，这个妇人跟愚昧的妇人常常在做一个比较的哈、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够啊，姐妹们，我们都是做一个有智慧的才德的妇人，不要做那个愚昧的一个的哈、妇人。这里列了两个对比的当中哈、我先读过来哈、sorry， 刚才那个丈夫那边哈、我再补充啊，我不会去go in detail 哈、箴言书的五章里面哈、就是要讲了很多有关丈夫在这个的夫妻关系上应该有的一种的态度哈、五章的十五到这个二十节哈、特别讲到什么呢？就是讲到这个性的关系的层面上哈、那刚才提到了哈、家庭和夫妻的关系里面常常出现问题而产生矛盾的，其中一个就是金钱，第二个呢就是性的关系的不协调哈。那所以箴言书的五章的从十五节到二十节里面呢，也讲到这样一个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如何看待这个夫妻关系性的关系的一种的表达。那我们不够into detail了哈，将来我们讲夫妻关系的时候我们才讲哈，在这里我们就是带出大家可以回去好好读一读这个的事情哈。我们好回过来看这个箴言书妻子哈这个关系哈，在十二章的四节，他说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哇，真的啊！愚羞的妇人如同怎么说？朽烂在她丈夫的骨中，哇，这个描写太深入了，这个像 cancer 一样在丈夫的骨中哈。 智慧的妇人建立家庭，渔网的妇人亲手拆毁啊。然后十九章的十四节，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这句话很好，唯有言贤惠的梯是耶和华所赐的。讲到箴言书里面讲到当妻子的时候，常常鼓励提醒我们做妻子的啊，要怎么样作为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一个的妇人啊。然后将来我们有机会就看箴言书三十一章十到三十一节，就是讲这个才德的妇人的一段很精彩的描写哈。如果你读哪一段的话哈，你会觉得哪一段里面描写的啊，它是有现代女强人的一种的形态啊，但却还有这个圣经里面所表达的啊，她能够在丈夫的带领之下做女强人的一种的表达。所以我觉得箴言书的这个三十一章里面哈，我们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段哈，来提醒我们哈，姐妹们，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去作为一个的妻子哈。今天女强人很多哈，但是能够做到箴言书三十一章里面所描写的哈，却很少哈。能够很强，但又能够让她的丈夫哈做头哈，这个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的图画哈。然后呢，时间关系，我就先读过来再讨论哈。十九节里面哈，愚昧的儿子是父亲的祸患，妻子的争吵如同连连雨滴，房子漏水的时候，你知道是多讨厌那个的事情啊。箴言书里面描写的就是这样一个的情况，他说宁可住在房顶上的房角上，不愿意住在宽阔的房顶哈，与争吵的妇人同住，宁可住在旷野，也不与争吵的死气的妇人同住哈。我说在箴言书里面描写对于这个姐妹们的描写哈，有时候
牧师，这些到底是给男士的抒情呢，还是给女士的警告？
你觉得呢？
都是抒情的，
抒发一下就得，
抒发你的。
你觉得呢？我觉得他有一定的提醒，也有一定的真实的一面，对不对哈？题外话，但是也可以提说一下哈，为什么现在在中国，还说不是中国哈，所有其他的地方的男人哈，很多时候不愿意与自己的妻子有亲密的关系，而在外面有小三哈，现在这个词哈，小三、小二、小三这些的一种分外情的事情。我甚至其中一个很普遍的，我不是说一定是这样哈，很普遍的一个理由，就是很多时候夫妻的关系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当妻子的啊，常常是站在当妈的一个角色上。什么叫做当妈的角色上呢？明白吗？什么当妈是怎么当的？啊，一天到晚啰里啰嗦的管着孩子，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好像当丈夫是一个孩子这样来管着，来训着，来带着，然后呢，那个比方有一些成就的男士，当他在外的时候。好，无论是在外面哪些的小三也好，小二也好，哇，好像小鸟依人一样，千依百顺的，在他的身边来哄着他，来捧着他，当他是最崇拜的一个人。那你说，你愿意跟谁更多的时候在一起？很明显嘛，对不对？好，所以说呢，箴言书里面好像讲的很 ，you know， 广东话讲的很就这地方呢，好风趣的哈，来表达这个当妻子的哪一种一种的表达，但是呢，有他的一些的 真理在当中啊。有时候我们说我们要懂得如何的与我们的丈夫相处啊，不要当妈哈、啊，否则的话呢，你的丈夫就会在外面找一个you know, 可以来爱的一个的人哈、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提醒哈、啊，所以说，才子的妇人怎么说呢？是丈夫的冠冕，哈、啊，是一个他看为是最宝贵的一个的东西。问题是说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的 you know, 我们的位置在哪里啊？才德的妇人箴言三十一章里面讲到那个妇人，她是怎么样，她工作赚钱养家，但是她并没有当家的头啊。当然了，我不是走了一个这个极端了，我们要让女人要这样做哈，就是说，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可以成为一个女强人，但是也要懂得怎么样做一个的妻子。我觉得这个是箴言书里面很强调要教导的一个的一些的事情啊。Well, anyway, 就是圣经的话，我都听在这里哈。有什么的，还有几分钟啊，我们有什么的想法还有的问题。
牧师，你刚才有讲，就是做妻子有的时候把丈夫往外边推，但圣经其实也是一直有警告那些丈夫不要随便在外边找小
三。所以在箴言书五章就是讲这个事情嘛，对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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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好，所以不是单单来提醒男的，也提醒女的啊，不是单单提醒女的，也提醒男的啊，这个是一个三方面的，你 you know, 如果只是说哎呀，那种女人你一定要这样做，男人你可以放纵，那这个就不是神这个公义的一个的立场。所以对男人有他的要求，对女人也有他的提醒，那这个是一个圣经的立场好在哪里啊。当然呢，我们说是容易，做起来不容易，就是不容易，我们才需要在圣灵的带领的当中来操练嘛。如果我知道我就能够做到，那我们就是太厉害了哈。我们起码我需要知道我应该怎么做，做不到的时候我需要求着圣灵来帮助我去把它做出来啊。如果连知道都不知道，就无从可做了哈。所以呢，圣经起码先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做啊，然后就在圣灵的帮助我们能够把所知道应该的能够实行，那这个才是我们you know, 基督徒追求的一个的方向。好吧，如果没有问题，没有意见的话，然后我们就停在这里好吗？好。